亲自献茶。
啊，敬因敬果敬事敬礼。啊，欧阳大师讲的非常之好。啊，我们对于这六章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的修学才会有成就。啊，请看下面经文。这个底下呢，这是坦德。曾于过去供养诸佛，深种善根。这一段文长，我们要把它分成段落来看。啊，这个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过去世的善根。弥陀经上告诉我们，不可以少善根获得因缘得生彼国，凡是念佛往生净土的，善根都非常深厚，啊，无量劫来积持的善根，在这个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呢成熟，所以你才肯信这个法门，你才肯愿往生，才肯念佛，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个道场上讲这样殊胜的经典，你看隔壁的那一家他怎么不来听呢？那我大楼楼上楼下都不来听啊，啊，为什么不来呢？过去是没有供养诸佛深种善根嘛，他怎么会来啊？啊，别说我在这里讲不来，阿弥陀佛来讲他也不会来啊。啊，所以你肯发心来听啊，不简单呐。啊，他们这些人啊，过去啊。供养诸佛深种善根，我们今天在这一会呀，也不意外，也是过去供养诸佛深种善根，怎么才能够在这里聚会呢？下面有十句，十句显示这一些比丘。他们的智慧本来，那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与甚深法岂能悟也？甚深法就是指本经，啊，华严是甚深法。净宗的经典也是甚深法，啊，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是甚深法，啊，可以说这些法门是甚深法呢？这些法门叫我们一生超越十法界，啊，如果这个法门在一生当中叫你修行，可以证到阿罗汉果，可以证到菩萨果位，可以证到藏教的佛、通教的佛，你还没出十法界，那个就不叫甚深法。啊，甚深法这个标准呢，是要超越十法界，证得一真法界的，这个法叫甚深法。你对这个甚深法一接触啊，你就明了啊。明了虽然有前身不一样，啊，前的明了，那你就肯发愿就能念佛往生，那也是甚深法。啊，甚至于你说这个净宗经论我都没有念过，也没听过，听也听不懂，可是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就生欢喜心， 就能信啊，就真念的法印往生，那也往生了，那也是与甚深法心能无结，还是这个教理。啊，这个就是物理甚深呐，啊，那个物理的样子不一样，啊，我们要明了。第二就是身心俱如最极清净，身心才能够去如啊，去如最极清净。这一句话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信心清净，自生实相”是一个意思，是同样的境界啊。这个信呢，要深信呐，深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不能说没有善根，不能说没有福德，为什么我们对这个法门真实的利益还得不到呢？啊，我们信是信了，信的深度不够。那深度不够怎么办呢？你遇到善友给你讲解这部经典，或者是你不断读诵这部经典，就是把你这个浅信变成深信。这道理在这里，所以你要遇到真正的善友啊！啊，若不是真正的善友，好，叫你读大乘经，那大藏经那么多，从头到尾慢慢的念，念了几十年，把大藏经念完了，还是不相信。啊，为什么呢？那不是培养身心的办法。培养身心的办法用什么方法呢？一部经。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啊，一门才深入啊，多门是浅入啊，不能深入啊。多门修学，那你是背点佛学常识啊。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去拿个佛学博士学位，那你要多读啊，广学多闻呢啊，你可以拿个佛学博士啊，佛学博士还照样搞六道轮回，不起作用啊。一定要深入，深入记住一门才能深入啊。就是以读经为例，就是你做无量寿经，你每一天都十遍，你要念上十年你就深了。那不需要人给你讲解，自然就深了。为什么会深呢？因为你得定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深入呢？心是散乱的，散乱心怎么能深入啊？你十年念一样东西，心定了啊，定了就开智慧啊，所以你才能去如最极清净。这个清净，清净净净净，最极清净是真心的啊，真如本性啊，就是禅宗里头说的明心见性。非常非常重要啊，要懂得一门的功德利益。第三句，智心宽博等佛境界。智在佛法里面常讲法愿啊，智跟愿是一个意思， 事法里头人要立志，人要不立志，一生没有努力的方向，你很难成就。人要有志，学佛要有愿，这个志跟愿常常连在一起。佛弟讲的志就是愿，志行就是愿行，有愿有行。愿行多宽多薄，宽博是广大的意思，像佛一样，尤其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智行是等虚空妙法界。我们看四十八愿，念念都是度法界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们要有佛一样的智，一样的行，等佛境界，向佛看齐。第四句，与佛教法能证修行，这一句就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要照；佛在经上不许可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做。所有一切经，佛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特别是过去讲的弥勒菩萨所问的，也叫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这个经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讲过三遍。第一遍在加州讲的，第二遍在此地讲的，第三遍在新加坡讲的，非常重要啊！这个经我们展开来读一读啊，就发现自己一身的毛病了。这些毛病如果不能把它改掉，就是修行的障碍，就是念佛往生的障碍。念佛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因为咱们这些毛病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改掉啊。所以自己要问问，我这一生呢，要不要往生？是不是决定要往生？如果决定要求往生，这里面的毛病就通通把它改掉。有些人说这个改毛病很难很难呢，实在讲这个不难，天下难事求人难呐。这个事情求自己有什么好难的？克服自己的脾气就不难。克服习气的方法，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有许许多多的教导，只要我们细心去体会，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的脾气。第五句，谢能了知诸法本性，这就是在一切四相当中透彻明了它的理体。那理体就是本性，就是法性。法性是空寂的，《般若经》上讲的最多。诸法缘生，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用现代话来讲，许许多多条件当中是发生的。这许多条件里头，
这个几条就不可能发生。
华严讲的是无量因缘啊，既然是众多条件所发生的，那它就没有自体了。所以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事实现代科学家都发现啊，近代的科学向两个极端发展了，一个是太空物理，向大的方面无限大去发展，另外一个向极小的量子力学啊，向最小的这条去研究去发展。这个跟佛法的观点呢非常接近啊，尤其这个量子力学里头所发现的啊，现在科学家讲没有物质的存在呀，啊，说有物质是假的，错误的，没有物质啊。那么物质现象是什么呢？波动的现象啊，那跟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就非常接近啊。它存在的时间如露亦如电，刹那不住啊。这个你才了知一切法的本性，一切法的真相。了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不再执着了，真的放下了，放下你的心就清净了，放下就得大自在了，再没有烦恼了，再没有忧虑了，再没有牵挂了。为什么？凭你以前忧虑牵挂烦恼都是空的，没有一样是事实，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正明白一切法了不可得，相有体无啊，啊，这个性就是体啊，本性就是本体啊。不但这个相有体无，我们能够思维想想，这个心也是相有体无啊。《金刚经》上讲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意思合起来就是能所居不可得，这才是事实真相。这些菩萨他们通达，能大饶益成熟众生，所以他自己得度啊，升起这个大悲心呢，才能够帮助别人啊，成熟众生，帮助众生也入这个境界。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个里面所说的全是自己啊，自己本具的心啊。幕后这一句，这是利他的啊，常要勤修诸佛功德啊，这是自己在前面这个智慧德能的基础上再求进步啊，再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啊。要是欢喜啊，欢喜勤求诸佛功德，他并没有止在这个地方，继续不断的努力前进。后头这一句总结，皆是文殊师利童子之所教化。这个注解末后说：“本书文殊非生子分，故说探得皆曰大乘。”不同五百年含本籍翻行小乘不知不够。清凉这几句话的解释解释得非常之好啊！你看这个诗句里面啊，这个诗句里头所说的真的是 文殊菩萨才能当啊，那舍利弗当不起啊。虽然是文殊菩萨才能称当，但是这个话明明赞叹比丘的啊，这就显示他们过去供养诸佛身中善根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些人跟文殊普贤实在讲没两样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啊。我们过去僧中啊，曾经供养诸佛身中善根，跟文殊普贤没两样。那现在为什么不一样？一时迷了，一时糊涂了，现在这点醒了，哎呦，恍然大悟了，句句说的是自己呀、没有说别人啊，说别人与自己不相干，那不叫废话吗？啊，句句都是说的自己，希望我们听了之后一下能够醒悟过来啊，原来我们也行啊，这样对于念佛往生啊，你信心就足够了啊。你要说不行，恐怕不是我自己，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会遇到这一回？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今天读到这段文？啊，你今天既然读到这一段文，听到这段话，那说明你就有份。啊，你要没有份，你或者今天有别的事情，今天晚上你就不能来听经。所以希望大家细细从这个地方想，你才晓得我们过去生中跟诸佛菩萨那个缘有多深。下面一段，这是第二段，说明化主舍利。这里头也有两段啊，第一段说身依舍利。你看到他的相状，看到他的仪态，就这里了。啊，令其根熟，其要欲心呐、爱好希望的心。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身与业三业都摄受众生啊，这个地方就是用身，这个意思大家要听得不太懂的话，我们讲白一点啊，这个身仪是什么呢？招牌呀、这大家好懂了。我们学佛的人这个样子，这个是个招牌呀、你们看这个招牌怎么样呢？所以学佛的人容光焕发，身体健康，没有毛病啊，每一天发喜充满，这就是身仪啊，让别人一看呢就羡慕，哎，你怎么过得这么快乐？那我念阿弥陀佛就快乐了，那他就跟我念阿弥陀佛了。如果我们这个招牌不好，那每一天垂头丧气、苦不堪言，人家一看那个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能念，你像他这个样子，这叫身仪。文殊菩萨这个身仪太好了。让一看就羡慕啊！那我这个说法你就好懂啊。去学佛，就是要给一切众生呢做好榜样，做好样子啊，让他一看呢，他心里头就羡慕啊，他就要向你请教，要向你学习啊。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令其根熟，其要欲心，就这个意思。 所以佛法呢是四道，四道是很尊贵的，知闻来学，未闻往教。你不教他，不主动去拉他，他怎么来学佛呢？我们做出样子，让他自己看了感动，自己入门来。所以这个招牌就招生广告啊，你看这个多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有个好样子啊，给人家做榜样啊。我们道场给所有道场做个好样子啊，每一位学佛同学家庭是一切家庭的好榜样，这都包括在身仪事业里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看底下经文：二是尊者舍利弗，降住比丘，随路而行，观住比丘，告觉海音。这一群人，舍利弗是他们的老师。是领导他们的也是舍利弗帮助他们指导他们舍利弗带着这六千人，六千人当中有智慧高的，有智慧平平的，高的人呢，那是见色闻声就觉悟，中下根心呢，必须要开导，开导就是引教所以他就告诉了海觉海觉是这个六千比丘众里面的上首这个一大段经文里面有四个小段这前中有四，第一个是圣境，是只是境界的殊胜这个里头也有三段，第一段是告诉他我们刚才所念下面这段文就叫他观察请看经文这段经文是正教观察，如可观察文殊思虑，清净相好，庄严之身，诸天皆人莫能思议。经文一共有十句，这是第一句。这个十句呢，就是说明文殊菩萨十种殊胜。我们有没有见到？我们没见到文殊菩萨本人，在寺院里见到文殊菩萨塑像，见到文殊菩萨画像，你有没有看到这十种殊胜？这没看到啊，那是你太粗心太大意了。念了这一段经文以后，再要看到文殊菩萨像，听到文殊菩萨名，你就要想到这十种殊胜。如何能把这十种殊胜变成我自己的殊胜，你就真正得利益了。这个菩萨十种殊胜与我们自己不相干呢，那你没得到利益。你知道也是枉然，知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看他的清净相好庄严之身先看他的身相诸天皆人莫能思议，比不上啊。他的身相那么样好，好怎么来的？相好是因，相好怎么来的？ 经文上有个清净，清净是因，相好庄严是果报。你要想你的身相，这个相好，经上讲的32相80随行好啊，庄严这个身相啊，都是从清净心来的，清净行来的。你的心行不清净，你的身相怎么会好呢？这一句里头你教给我们就多了，我们一生都受用不尽了。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诸位同修啊，学佛的人招牌要好啊，这影响太大太大了。你看现在一般社会为什么对这个佛教没有好印象？那提到佛教人家都摇头，都说这个迷信，都没有看在眼里。原因在哪里？招牌不好啊，本来是个好招牌，被你糟蹋掉了。你还说你修行有功德，这不晓得功德在哪里。真的把释迦牟尼佛金字招牌啊毁坏掉了，糟蹋掉了，这学佛的人一生的罪过啊。所以你学佛至少你的这个身相也像佛菩萨一样啊，男众要像观这个文殊普贤，女众也要跟观音比一比啊。这是真的，清净的心行就得相好庄严之身啊，这是你看看的身相。第二句，如果观察文殊师利圆光映彻，普照十方，能令众生生欢喜啊。这一句要是前而言之，就是菩萨的光彩呀！我们今天讲的风度啊，容光焕发啊，众生一看到他就生欢喜心，这是摄受众生的有力的手段。你如果这个相不好，众生一看到你就讨厌你，掉头而去，你还能帮助人吗？你还能度众生吗？要真干的，真正的因就在第一句，第一句这个清净呢，是总的因呢，贯下面十句。都在清净心，清净心，心行清净，这个殊胜的德相德行无量无边。第三句，如果观察文殊师利放光明王，微妙庄严，除灭众生无量苦恼。这一句是讲菩萨放光，前面一句是讲的常光平常，这一句是讲的放光。 光怎么放法啊，是不是一闪一闪放出去的？如果这个一闪一闪把这都吓跑掉了，谁还敢接近呢？这个放光啊有意帮助别人啊，见到众生，众生生欢喜心了，菩萨了有意帮助他，不一定要说话啊，种种表态能令人觉悟。不必用言语，我们现在讲暗示。哎，你做一个动作暗示，他懂得了，他体会到了，这都是属于放光。啊，暗示的方法太多太多了。啊，身体的动作，啊，手足的动作，面部的表情。都放光啊，都能给一切众生那个聪明伶俐的这个根性利的人的时候，你小小的暗示他就明白了，不需要说话了，这叫放光的殊胜啊。众生一见就能体会到菩萨的意思，就能灭除无量苦恼。这个经文细细去琢磨，其味无穷啊。第四句，如可观察文殊师利众会威德，皆是菩萨往昔善根之所摄受。这是说这一句是叫你观察文殊菩萨左右的这些大众，他出来不是一个人呐，有一大群人跟着他。前面叫你观察文殊菩萨他本人，现在叫你看，哎，跟随文殊菩萨这些大众，你去看看这些大众，这些大众不是普通人。个个都是有智慧有德能的人，都是特殊的人物，不是普通人啊。这些人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当然与菩萨的缘很深，没有缘怎么会在一起？缘聚的时候他自然就好了，如果缘散的时候啊，那相聚也聚不成。缘殊胜啊，这个里面又可以看到因与果，因中就是与一切众生广结善缘，果报里面成就这个会众的殊胜，与会大众的人多，人才济济的，这是菩萨往昔善根之所摄受。第五句，如可观察文殊师利所行之路，左右八部，清净平坦，众宝庄严。这一句注意要看注解就晓得了啊，这个注解注得很清楚，在这个小注的第二行第五啊，这是第五句，行路胜，左右八部啊，这个八是表八正道啊，并不是真的八部啊，这个文殊菩萨走路族当中，这边也是八部，那边也是八部，是不是？表这个意思啊，表他走的是中道啊，他的心正大光明，行为正大光明，决定没有偏没有邪，取这个意思 啊，所以为八部平坦，逆顺不利，故曰左右。啊，右虽顺故，主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正。啊，如果我们心里起心动念，那就心不正。啊，但是又不是啊，这个是非邪正不知道，那是非邪正不知道，那你就变成白痴了。那菩萨怎么可能是白痴啊？样样清楚，样样明了，样样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中道啊。这是菩萨行啊，也就是菩萨对人对事对物的心态啊。我这个讲法你们就明白了啊，菩萨是这样的心态，样样清楚，心里头干干净净，没有分别之处，那就清净平坦了。清净心、平等心呐、啊，清净平等里面就生无量智慧、无量德能，这就是中宝庄严啊。中国人说这桩事情。这今天时间到了，好，只讲了五句啊，这个文呢很有味道啊。好，我们下一次再讲。